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创世纪漫谈，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福音电台，大家好，我是小山。非常欢迎您收听《创世纪漫谈》，我要在这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欢迎您，愿主的平安与您同在，求主祝福我们一起来看《创世纪》的时间。上一次我们谈到创造跟制造的区别，地质学家和科学家在推算地球的年龄跟圣经中所记录的不同，因为大家所衡量的是两样不同的事。比如昨天我从一本旧的书上撕下了几页，然后再将这几页再钉装成一本新的书，我可以说这本书的年龄是一天。但是如果有人检验这本书的纸张，他会说，不，这本书不止一天了，已经有几年了。不要以为这个例子太简单，在实际的生活中，这种情况也有出现。比如在中东，很多考古学家发觉，他们很难对一些房屋的年代做出一个准确的鉴定，因为在那个地方，他们经常用一些旧的砖和材料来建造新的房屋，这些材料可能从一些很远的地方搬运过来，以致所建起来的房屋有各式各样的材料，这使到考古学家很难鉴定这所房子到底有多旧。另外一件真实的事是发生在夏威夷的华拉莱火山，这座火山曾经在1800年和1806年喷发过，并且形成了熔岩石。在1968年，一些科学家到了那里，打算测量那些熔岩石的年龄。当然，他们期望得出来的结果大约是170年左右。但使他们震惊的就是，所鉴定得出来的结果表明熔岩石的年龄是在16一至31年之间。他们感到非常的困惑，因为他们知道熔岩是在1800年至1806年形成的，但是怎么可能是上一年的呢？显然他们是错的，如同我们在上面的例子中所讲到的，他们只是假定了熔岩在1800年和1806年喷发所产生的，但是从来没有意识到其实火山并没有创造出任何新的东西，只是把旧的物质从地球里面带到外面吧。因此我们再一次看到创世纪的记载是非常准确，而且某个程度上科学跟圣经没有冲突，只是因为不愿意相信神的缘故，所以人就借用科学的名誉和一些错误的解释来否定圣经，以迎合自己的想法。这里我要再一次强调，我不反对科学，认识科学能够帮助我更加欣赏神的创造，更知道神的奇妙和伟大。 但是我们必须接受这个事实，人类的知识是非常肤浅，对宇宙的认识只有九牛一毛。不但如此，这九牛一毛当中有多少是正确的知识，连我们自己也不是很肯定。所以必须抱一个谦卑的态度来看神的话，好让神能够向我们启示他自己。还有，如果神是无所不能的话，那么人的知识就没有办法去鉴定神所创造的东西。什么意思呢？比如我们常常喜欢用数学的公式来计算某些东西的进化，比如一些岩石，我们估计它要用多少时间才能形成某一种的形状，但这是以人的能力作为衡量的标准。如果神是无所不能的，他的能力也是无限的话，那么这一切的进化过程可以加快，而且快得超乎我们所能想象的。比如海和陆地要多少时间才能够分开呢？按着神的能力，只要发生一个地震，就能够将海和陆地给分开了。但是按着人的估计，就要经过几十亿年的进化才能够形成海和陆地，这样的假设不一定正确的。一个很实际的例子，就是在出埃及记，神使红海分开，让以色列人能够在干地行走。当红海分开后，你估计需要多长时间海床才能够变成干地，让他们走过去呢？按着人的计算，可能要几个星期、几个月，可能上年吧。但是圣经却说，神只用了几个小时，就使地干了，让他们能够在上面行走。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神是如何使地变干呢？圣经说，神兴起了风，这个风可能是极其干燥的，把所有的水分给吸干了。这样的现象只有超能力的神才能够做得到，但是按着人有限的能力是不能做得到的。反过来，如果我们用有限的智慧和知识去鉴定无限的神，那么我们的结论肯定是很可笑的。对我们来说，这一切是不可能的，即使会发生的话，恐怕也要好几个月海床才能够干透，人才能够行走。这一点我让大家去思考。很多时候我们做出的结论听起来很有道理，但是我们忽略了一点，如果神是真的，那么他的能力就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他是无所不能的。其实有关科学的话题真的非常多，但是我实在不想花太多的时间了。如果你能够从神的话经历到神，这一切你就不会有任何的怀疑。如果你不能经历神，那么你永远都不知道神的话是否是真实的。接下来让我们打开创世纪一章。在开始之前，有几件事大家是必须留意的。首先，大家必须明白，创世纪不是一个详尽的记载，它只是一个概括性的记载，说明是神创造天地。既然创世纪一章不是记载细节，所以不要钻牛角尖想去明白每一个细节，更无法用搞科研的态度去研究每一个细节，这一点是我们做不到的。创世纪一章的用意不是要描绘每一个细节，它只是一个概括性的讲述神是如何创造天地。同样的，因为圣经没有详尽的记载每一个细节，我们也不要勉强自己去解答每一个疑问。有些细节是我们不知道的，也不可能知道，所以只能谦卑地说， 我们还不懂。不要牵强地用自己的意思来解释创世纪。比如有些基督徒因为听了些新的科学的发现和理论，而这些科学的发现和理论对创世纪一章是挺不利的，于是他们尝试用自己的方法来解释圣经，去迎合这个新的科学理论。但是过了几年后，他们发觉这个理论又被另一个科学理论推翻了，那么他们就很尴尬，岂不是打了自己的嘴巴，承认圣经是说谎的吗？所以大家要谨记，创世纪一章一节不是想要描绘神创造天地的每一个细节，我们必须谦卑地承认其中有太多的奥秘是我们不懂也无法知道的。即使有什么新的科学理论来质疑创世纪一章一节是否可靠，我们也不需要慌张。既然圣经是真理，那么让科学来挑战它吧。直到现在，我还没有看到有科学的论据足以推翻圣经。相反的，反而是那些科学的理论不断地改变。到底谁是真理呢？只要拭目以待就行了。我们既不需要慌张，也不需要用人的方法去解释圣经来迎合科学的理论。第二点，看创世纪一章一节，你会发觉到圣经很有次序地记载神创造天地的过程。我说次序，不是细节。我们看到神如何将一些没有的东西变为有，如何将没有生命的变成有生命，将没有色彩的变为有色彩。在这个顺序的过程中，你必须学习用想象力去欣赏这个创造的过程。很多人说这个顺序的记载很迎合进化论，而相信进化论的人还说，人是从一些低级的生物，就是单细胞的阿米巴虫演变而来的。而在创世纪一章，我们就看到这样的演变过程了。其实创世纪一章根本不是在讲进化论，创世纪一章只不过在说明神的智慧。从这个顺序中，我们看到神的智慧，神是如何细心地预备一个环境给人去生活。首先我们看到的是神造了光，跟着又将水分为上下。今天科学比较发达，我们就能够明白这个过程的意思是什么。天上的水就是我们所说的云层，而在地上的水就是海洋、河流之类的东西。当时还没有河流，当时地是给水覆盖着的，而天上的水就是指当时有一道很厚的云层。所以当神将这两者分开的时候，就制造了一个空间，这个空间就被称作天空。当然我们知道这个空间是有空气的，又是一个环境让人类能够生存。要不然你想想，如果神不将水分开的话，人类就得活在云层里头了，那是多么可笑的一个环境。创世纪一章六到八节告诉我们，当时地球的环境跟现在是很不一样的。当时似乎是有一道很厚的云层遮盖着整个地球。这一点也能够解释为什么在挪亚的时代下了这么大的一场雨，那里来这么多的水呢？可见当时地球的环境跟现在很不一样。这也能够解释为什么在洪水之前人的寿命是特别长，可能是跟当时地球的环境有关系吧。当神将水分为上下后，九节描绘了神怎样创造出陆地。你可以想象当时整个地球还是给水覆盖着， 跟着有一个天空，上面有厚厚的云层。神怎样创造出陆地呢？我们只能凭想象力想象，可能是借着一个地震将地壳给震裂了，这样就成了一个很深的深渊。这个深渊能够将所有的水聚集在一起，成了今天我们所谓的海洋。那么比较高的地面就露了出来，成为陆地。这一切对我们来说都是不可思议的，但对神来说却是易如反掌，转眼之间就能够造成了。每一次当神创造一些东西时，圣经都告诉我们，神说，就是借着神的一句话，一个命令，宇宙万物都接受神的指挥和吩咐，按着他的意思来成就。创造了陆地之后，神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呢？一章十一节说，神吩咐有青草、结种子的菜蔬和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长起来。为什么神要先造出青草、蔬菜呢？道理很简单，因为这一切都是预备给那些有生命的活物，包括人类，当作食物来吃的。一章二十九和三十节说，神说，看哪，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将青草赐给他们做食物。事就这样成了。在起初的时候，人类和活物都不吃肉的。人类比其他的活物有一个比较特别的优待，他们可以吃水果和菜蔬，而飞禽走兽和其他的生物所吃的是青草。为什么神要先预备好这一切呢？是为了养活他所创造的活物，包括人类。说到这一点，大家不妨运用想象力想象一下当时的环境，那种和谐。当时有生命的活物都是不吃肉的，从这里就透露了一点，人类和其他动物，动物与动物之间都不会彼此残杀，因为所吃的都是农作物和植物。可见当时人与动物，动物与动物之间都非常和谐。可惜好景不长，人犯了罪后就破坏了这个和谐。无论如何，读创世纪一章一节，尝试发挥你的想象力，想象一下当时神创造天地那种美，那种和谐。神的智慧，神的能力是多么奇妙。请留意创世纪一章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就是神看着是好的。这句话在一章里出现了很多次，在第四节、第十节、十二节、十八节、二十一节、二十五和三十一节。为什么圣经不断强调这一点呢？因为神为人类所创造的一切都是美好的。可惜的是，当人失去敬畏神的心，就开始去破坏神所造美好的一切。因着人的自私，对神的藐视，无论是环境，是飞禽走兽，甚至自己的生命，这一切都受到严重的破坏。今天很多游客喜欢找一些偏僻的小岛作为旅游点，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觉得现在很多旅游点已经弄得非常糟糕，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欣赏，到处都被污染，海洋已经被污染，大自然已经被污染，于是他们就想跑到大西洋、太平洋的一些小岛去重新欣赏大自然的美。其实神的创造 真的非常美好，可惜因为人不敬畏神，把它破坏透了。现在人类已经意识到这一点，知道这个环境已经被破坏得一塌糊涂，再不及时抢救的话，恐怕会危及自己了。可惜人类还是没有意识到问题的根源，就是缺乏敬畏神的心。正因为人人只考虑自己的利益，为了挣钱拼命剥削这个大自然。圣经说，神所造的一切都是美好的，这也包括了神所创造的人。神所赐给我们的生命都是好的，但人又怎样去运用它呢？其实我们如何对待大自然，也反映出我们如何对待自己的生命，而这一切也反映出我们如何对待神。不敬畏神的人肯定是自我中心的，一个自我的人肯定会破坏这个大自然，破坏自己的生命，也破坏别人的生命。这就是今天整个世界的状态。创世纪一章十四到十九节说，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并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事就这样成了。于是神造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又造众星，就把这些光摆列在天空，普照在地上，管理昼夜，分别明暗。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四日。第四天，神在天上创造了光体。这些光体不是指宇宙，这里说的光体是指那些跟地球有关的星球，比如太阳系之类的。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十四节说，神创造这些光体是为了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所以这一切都是为了地球，为了人类，而不是指整个宇宙。当人类的知识开始增加时，他就意识到神在地球周围所创造的光体是很有用的，能够说明日期、时间和很多关于大自然的事，甚至一些超自然的事。没有这些光体，人就很难分时间、年岁、日子、节令，也无法航海、航空，甚至出远门也是一个问题，因为找不到方向回来。你觉得这些光体是一个巧合吗？当然不是，这一切是神刻意创造了，将它摆设在空中，让人好好去利用它，去计算昼夜、年岁、日子、节令。当然还有更重要的一点，这些光体也是每天向我们宣扬神的荣耀，诉说神的伟大。创世纪一章二十到二十三节说，神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要有雀鸟飞在地面以上、天空之中。神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各从其类，又造出各样飞鸟，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神就赐福给这一切，说，滋生繁多，充满海中的水，雀鸟也要多生在地上。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五日。从第五天开始，神就着手创造有生命的东西，空中的飞鸟，地上爬行的动物，还有在水里的生物。所以从第五天开始，神就着手创造有生命的活物。其实这些活物的身上，我们也可以欣赏到创造主的奇妙。神是一个蛮有想象力、富有创意的神，从他所创造的一切生物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 你有没有时间去观察、去欣赏，无论是空中、地上、海里的一切生物呢？为什么这些生物存在呢？其实本来这些活物不是给我们当作食物的，这些活物的存在都是在宣扬神的荣耀，宣扬神的作为，包括人类本身就是神奇妙的创造。我们应当彼此宣扬神的荣耀，但可惜今天我们已经完全失去对神的意识，甚至有些人还是无神论者，到处夸口说世界没有神。真奇怪，如果没有神，人类靠什么来生存呢？但愿神给我们智慧，明白这一切。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我们的生命，都是神所赐的。创世纪一章26-28说，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在这短短的三节里，神已经把创造人的用意说得很清楚。他要人管理万物，在一切的创造物中，人是占首位的。首先，神按着自己的形象造人。第二，神赐权柄给他们去管理万物。既然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那么我们是在哪一个方面拥有神的形象呢？你是神的形象，这个事实会不会令你震惊呢？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这是否意味着你有神的面孔呢？人人的面孔、身材也不一样，那么谁比较有神的形象呢？我们当如何理解创世纪一章26-27这两节经文呢？因为时间的缘故，这个问题我们留待下一次再探讨。今天的创世纪漫谈就谈到这里为止，下一次同样的时间，我们空中再见。